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两位刚刚信主两个月的弟兄姊妹，这个这么美好的见证啊！你要不说，我以为你们信了最少两年了，而且口才又特别好啊！我觉得有做传道的潜质，所以我在下边听着，我的压力山大。我说怎么很少遇到前面讲见证的人口才这么好的？这个给我无形中的压力啊。那我首先代表我们远东广播良友电台在世界36个国家的同工来问候西谷基督徒聚会的众弟兄姊妹，愿神的恩典怜悯与神的众弟兄姊妹与神的众儿女同在。我姓于啊，于斌牧师，跟于洪杰牧师是同一个于。那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你身边的有朋友啊，是这个鱼啊，干钩鱼，两横一竖钩的鱼啊，它80%以上呢都是山东人或者是东北人。那如果这个姓鱼的呢，它是人字头那个剩余的鱼啊，80%以上都是江南人啊。所以我跟于牧师是老乡啊，他你们不知道他是山东人吗？他是山东，他祖籍是山东啊，我也是山东人，啊，我是山东烟台人啊，有没有老乡啊？在座的有山东老乡吗？有啊，很多哈，感谢神啊。那所以这个于牧师去多伦多领会的时候，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为了区分我们两个呢，因为他们不好意思管于牧师叫老于牧师，所以他们就只管我叫小于牧师。那这个感恩小于牧师有机会啊来到于牧师的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这两天的聚会呢，有一个主题叫做攻心啊。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其实最决定我们生命品质的是我们里面的东西，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灵。那我知道在硅谷这个地方呢，好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做 IT 的哈，做电脑的，所以我也这班门弄斧。我就是觉得这个人生啊，就像电脑一样啊，你外面能看到的东西呢，其实都是这个电脑的硬件，但是那个最重要的呢，是电脑的软件啊。这个软件是控制着外在的这个电脑的表现。所以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颗心。你看人的勇气，人的喜乐，人的平安啊，这个人心里的那个爱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心里面的，是存在心里头的。可是同样的道理啊，你的恐惧，你的忧郁，你的沮丧，你的苦读啊，你各样的痛苦黑暗也是在你的心里头的。那所以这些的黑暗的负面的东西呢，就好像这个咱们这个电脑的软件就中毒了啊，就惨了啊！一中毒了以后，无论软件硬件你都不好使了。但是值得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有原厂保修，能修的啊。所以中毒了不要害怕，不要自己去捣鼓啊，捣鼓到最后就越捣鼓越糟糕哈。不是每个人都是 IT 高手的。那上帝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他是我们这台电脑的设计制造的那一位。上帝给我们有应许，就像刚才弟兄姊妹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们有安息的。凡是你们觉得你们的软件出了问题的啊，中毒了的，痛苦了的，硬件软件都不好使了的，快要到了报废的时候了的，都可以原厂保修，就送回到神那个地方去。神能够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在经上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无论多旧的电脑，无论用的多破了，无论多么跟不上这个最新的科技了，到了神那儿都给更新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都可以重新再来，但是神用的方法是对着我们的心的，他是要处理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我们心里面的恐惧、忧郁、沮丧、苦痛啊、不信啊、各样的挣扎，神的灵就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来医治、来重整， 让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所以这几天的讲到的主题，我都会在这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是怎么样来医治我们的心，怎么样来攻克我们心里的这些堡垒、这些病毒、这些的问题、这些负面的情绪苦痛。那对我自己来讲呢，这一次美国之行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我是第一次来美国，从来没有来过。这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啊，我不去讲那个细节。总之最后啊，我因为我没有地理概念，我搞不清北加南加啊，所以最后我就飞到了洛杉矶，飞到了LA， 但是也没有错，因为我们美国远东的总部在 LA， 所以我就去探访了他们，在那里做了节目哈，讲了我的见证。那么之后呢，我就在租车哈，在那租车呢，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开一次一号公路，我们说特别美哈，他说你既然有机会去了美国了，你就开一次吧。我就开了一次啊，我就从 LA 走一号公路开到这个地方叫做San Francisco 啊，旧金山。这个美是真美，但是也真吓人，这条路啊，这个有好些路，那个山上就绕啊绕啊绕啊，这个这边就是悬崖哈，特别可怕。最可怕的是呢，这个有一天晚上，因为我是开了两天，中间在一个地方这个就睡了一晚，结果。这走到半路上，晚上开夜车哈，走到半路呢，突然之间我那个 Google 的地图哈，你们当中有人在 Google 工作吗？别害怕，我不找你秋后算账。这那个 Google 的谷歌地图啊，突然之间就显示一条信息，他说现在有一条更快捷的路线，啊，请问你要不要选？我说那能快点到，为啥不选呢？我就啪一按，我就选了。那结果这个谷歌地图呢，就蹭就给我带到山上去了。他是让我穿过一座山，走一个捷径到对面去。结果那座山呢，那个山路呢，就是一条线，没有路灯，旁边是黑乎乎的悬崖峭壁。这个对面的那个车，我就觉得他就是要冲着我这撞过来的，那感觉是真害怕。因为我在加拿大没开过这样的车，夜路走山路，没有路灯，只有一条线，旁边是悬崖，这个当时是真的害怕，恐惧，有恐惧感。因为美国我没来过，没在美国开过车，没走过这种路，什么都是第一次，确实心里面是有恐惧感的。恐惧感是人的共性，只要你是一个人都会有害怕的时候的，只不过不同的人害怕不同的东西啊。但是恐惧感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痛苦。其实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平常在你平常的话语，在你的语言当中，你是不是常常讲怕这个字，对不对？我怕孩子出门被车撞，我怕公司把我 lay off， 我怕这个经济危机到啊，我怕这美中的关系越来越不好，我回了中国拿不到签证，或者就回不来了，好多怕的东西，对不对？那人最大的恐惧害怕是什么呀？死亡，这个是人终极的恐惧，没有人不怕死的。你看那个，我真遇到有人说我就是不怕死，我就胆大。我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还没真的遇到死亡，你没死过。啊，我说有一天你真的面对死亡了哈，等着医生突然跟你讲说你癌症末期，哎，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那时候你再来跟我说你到底怕不怕死。没有人不怕死的，或者说没有一个人不害怕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病毒啊，恐惧感是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病毒，因为没有人不害怕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把我们人的生命束缚，让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活在不同的恐惧当中，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恐惧，不同的人生的境况有不同让你害怕的东西，总有一些东西让你恐惧的，在你不同的阶段当中。可是怎么去面对人生的恐惧呢？这个是唯有靠着信仰才能够做到的，因为你修不好你自己的电脑， 你的电脑中了一个很厉害的病毒。为什么人会有恐惧感？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圣经的解释。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词是在哪儿出现的？对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本来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彼此同行，人享受上帝同在的美好，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很不幸，人做了上帝不喜悦人做的事情，就犯罪了。结果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在这个园中行走，人听见神的声音以后，就心里边害怕，就躲藏了。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词。原来人的恐惧感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罪恶犯罪的缘故被破坏了，人不能够再得到上帝的保护，不能够再得到上帝的眷顾，不能再得到上帝的看顾，人要自己去面对我们人生的风浪，人就没有不害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家里的人啊，学校的老师，整个社会都在告诉我们说，凡事要靠自己，对不对？你要对自己负责任，你的人生在你手中，你得扛住，扛不住你咬着牙也得扛住。你能来到美国，能来到硅谷这个地方，说明你是精英中的精英。可是你走到这一步，想一想过往这20年、30年、40年、50年的岁月当中，你自己咬着牙扛过了多少的压力。但是你别着急，我告诉你，人生越往后压力越大，越往后越痛苦，因为你越走离着死亡越近，越走离着疾病越近。人生你不知道哪一天苦难会临到我们，人生你不知道那些你永远都不想面对的东西，可是它一定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有两个最基本的共识。第一，就是人真软弱。我20岁的时候特别骄傲自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我什么都能搞定，你就是给我扔到沙漠上我都能给它建起一片绿洲来。我今年40多岁了，我现在回过头再看我这过去40多年的人生，我必须很诚实地说，我真软弱，我根本就不是我20多岁的时候以为自己那么刚强。这些年上帝允许我经历了许多的患难、疾病、挫折，在所有这些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就学到一样功课，就是我真软弱，上帝的能力真大。人的身体、人的心灵都是软弱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生病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崩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忧郁沮丧了，你自己没有办法战胜你的人生。那么所以人为了让自己多一点的安全感，那么我们人就会有一种本能，这个本能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去抓很多很多的东西，去为我们自己构筑一个安全感的堡垒。比如说学问、学历、人际关系、好的职业、金钱、婚姻、恋爱啊，男的要找白富美，女的要找高富帅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啊，事业啊、学业、婚姻、恋爱、家庭、儿女、人际的关系，其实你想这些是什么东西？这些是我们抓来要在我们生命的周围所构筑的一个安全感的堡垒，我们觉得藏在这里面我就安全，我就不怕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最讽刺的是什么？最讽刺的是，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你的安全感就越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害怕会失去，这种的害怕常常让你恐惧，让你没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你要对比的话，可能那个街上的 homeless， 那无家可归的乞丐，他可能安全感比你还强一点， 他没什么可失去的，烂命一条，他也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也不用怕别人把他 lay off，也没有股票，也没有房产，也没有车，他啥都没有，烂命一条，他怕啥？反而我们这些人有很多害怕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害怕股市跌，我们害怕房价跌，当然你们没买房子的希望房价跌，买了房子的你们就不想房价跌了。你们害怕失去工作，你们害怕失去健康，你们害怕你们的婚姻出问题，你们害怕孩子读书读得不好，你们害怕孩子出门上学会不会被 bully， 很多很多的害怕，弟兄姊妹，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多，所以你害怕失去，害怕你拥有的东西出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人的本能就是要寻找安全感，但是真正你的生命要拥有安全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人生的安全感从哪里而来？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我们也会害怕，我被那 GPS 领到半夜上了山我也怕，人是会害怕的，因为这个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不是基督徒比那个不信耶稣的人更聪明更好更英俊更有能力， nothing， 不是，我们只比不信的人多一样东西，就是只比不信耶稣的人多了耶稣而已。但是这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的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就是我们生命的平安，就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可信，因为我们知道我自己这个人太软弱，所以当我依靠耶稣的时候，我才能够经历到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这句话，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环境不好的时候，我的际遇不好的时候，我应该没有平安的时候，我却有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因为在一个不平安的环境当中，有一位平安的主住在我的心里面，他把我心里的恐惧感拿走了，他把那个病毒给杀掉了，所以我才有平安。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经文啊，我们刚才没有读圣经是吧？没有读哈。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哈，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20:19-23。啊，我们手中的这个 bulletin 里面也把经文印了出来哈。好，我们找到了的话呢，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出来。那我想请弟兄们啊，先生们读单数节，姊妹们、女士们读双数节。好，弟兄们先来，预备起。那这段圣经在讲什么？这段圣经在说主耶稣为着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门徒很害怕，害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门窗紧闭，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因为他们害怕那些犹太人啊，好像对他们的老师夫子对他们的主那样来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钉他们十字架，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就藏在里面。但是复活的主突然向他们显现，复活的主要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要救他们脱离恐惧，进入主的平安里面。那么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呢，主耶稣有一句话是重复过两次的，就是愿你们平安啊。那这个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叫做 shalom， 平安。那 shalom 这个词啊， 其实就是犹太人平常打招呼的一个很惯常的用语。他们见面问 shalom， 他们分别的时候呢也说 shalom， 就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就见面说你吃了吗，就这意思。所以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主耶稣基督一生，虽然他一生只有33年半的时间，那么这30多年的人生当中，主耶稣大概说了成千上万句的 shalom， 对不对？那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见面就是 shalom shalom shalom， 一分别也 shalom shalom shalom。 可是主耶稣讲了那么多的 shalom， 却并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圣经当中在福音书里面一共只在2个地方记载了主耶稣说 shalom， 同样的情况都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都是复活的主对着他恐惧害怕的门徒说 shalom。所以很明显，在这个地方，这是其中一处记载的，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 shalom 平安，愿你平安，一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候语，一个客套话，它是有针对性的，它所针对的就是那些惶惶不可终日、非常恐惧、非常害怕、怕死的那一群的门徒。那些门徒怕到一个程度，门窗都关闭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子里面，不敢见人。他们怕，他们也要像主耶稣那样面对死亡，面对十字架的苦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了2次 shalom shalom， 愿你们平安。其实主耶稣真正要讲的是什么？主耶稣真正要讲的是，我已经复活了，我不是那一个只是死在十字架上、只是埋在坟墓里的主，我战胜了死亡。今天当我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应该害怕了，你一定会有平安。说完了这个话以后，主耶稣就做一件事，主耶稣就把他手上的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给门徒们看。结果你发现非常有意思，在主耶稣做这件事以前，圣经形容他们是怕、害怕、恐惧、战惊。但是当他们看见主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以后，圣经用了另外一个词去形容他们，门徒立刻就怎么样？喜乐了，立刻就平安了，立刻就不怕了。所以人心里面的恐惧、心里面的害怕，你要把这个病毒除掉，其实秘诀在乎主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才能真真正正把人对生活、对苦难、对死亡的恐惧当中给救出来。那到底主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主耶稣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到底这些门徒从主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当中得到了哪一些足以带领、鼓励他们走出恐惧的恩典、信息、力量呢？我想最少大概有3点。第一，主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大爱。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凭什么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没有去追求主，也没有去寻求真理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每个人按着自己心里所愿的，凭着自己心里的私欲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去说那些不好的话，去思想那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早就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上帝对我们主动的爱，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上帝的爱。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就说， 神爱世人，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这个词啊，曾经在我的心目当中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这个经文非常熟了，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背这句的经文，我可以倒背如流。但是有一天当我再一次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句经文用了甚至这个词。神爱世人，甚至怎么能够，居然没有想到神竟然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爱居然有如此之大，超乎你想象的大，大到一个程度，他为了救我们的命，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以前，我对神的爱的理解还没有那么深刻。但是你知道当我做了父亲以后，有一次我非常真实的体会明白神的爱有多么深刻。我记得我的大儿子，我老大小的时候很小，我把他放在一个 high chair 上，一个宝宝椅，就喂饭，给他喂饭。那个 high chair 呢，他前面应该有一个板，对不对？有一个挡板挡住孩子，然后这里其实应该有安全带绑住他。那么那天我就给他喂饭，喂完了饭啊，喂完饭以后呢，我就把那个挡板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我就走到房间的另外一边，要放在这个桌子上。可是当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完蛋了，我那天没给我的儿子系那个安全带，所以刚才他一直是靠着那个挡板把他挡住的。可是现在挡板在我这儿，我回过头一看，我的儿子这样头冲下，眼看着他就要一个倒栽葱从那个 high chair 上摔下来。我当时把这个板一扔了，我啊的大叫了一声，就向我的儿子冲过去。夏天我穿着大短裤，穿着拖鞋，脚上出汗，我一跑脚一滑，我就扑通的跪在地上。我跟你讲，当时完全感觉不到疼痛，是很硬的木板地，不是地毯啊。然后我趴在地上看着我的儿子在前面眼看着就要摔下来了，我就连滚带爬又喊又叫的就冲了过去，最后一把我的儿子抱住了，我就把孩子抱在我的怀里，我的眼泪唰的就流下来，我就哭了。我哭不是被吓的，我哭不是很感动很庆幸我终于救了我的儿子，而是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神的爱有多伟大。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那个要从高高的地方摔下来的那个人不是我的儿子，是我，而那个要来救我的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当这一位爱我的神看见他的孩子随时都要落到罪恶咒诅死亡苦难永远的灭亡当中的时候，他因为爱我的缘故不顾一切的就冲了下来，以至于把自己的命都舍了，因为他爱我，我是他的孩子，他不能接受他所爱的孩子受一点点的伤害，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命都舍了，为了救他所爱的孩子。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上帝甚至的爱。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爱这个字大概是最被人滥用的一个字了，每个人都要求你的爱，每个人都宣扬爱，歌星一唱歌的时候 I love you、可是到底什么是爱？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有爱的能力，如果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多的爱的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离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伤害？为什么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痛？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得了一种病叫做爱无能。其实人是没有能力去爱的。你看，如果你拿人的爱跟上帝的爱去比的话，我觉得最少有两大差距。 第一，人的爱喜欢的是接纳，喜欢的是索取而不是付出。很多的时候你看婚姻出问题，为什么出问题？婚姻之前已经决定了，因为男的想找白富美，女的想找高富帅啊，以前是叫做长期饭票，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用这个词儿，长期饭票，现在没人用这个词儿了。那意思就是说，我要找一个男的，是希望他的经济条件好，他能给我好的生活，他能让我住上好的房子，开上什么好车，穿名牌，买包啊，想买啥就买啥。哎，他说这个就是我人生的追求。那男孩要找女孩呢，他说那要找漂亮的，家里背景好的啊，他爸爸最少2亿的，我少奋斗这个20年，对吧？你看，在结婚之前已经注定了婚姻的悲剧。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在为着自己。你是把这个婚姻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争吵？为什么那么容易就离婚，就过不下去？因为人自私自我，我们索取的比我们想付出的更多，只想付出，索取不想付出，婚姻的苦痛由此而来。但是上帝呢？上帝是全然付出的爱，上帝从来没有跟我们索取过什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你的生命，你的身上的每一个部分，你一生的年日，没有一样不是神给你的。你每一天所享受的阳光雨露都是神给你的。神最付出，最付出，付出到一个顶点，他把他的命都付出给了我们，这就是上帝的爱。人的爱跟上帝的爱还有第二个区别，就是人很难接纳。我还是拿婚姻来打一个比方。为什么婚姻会吵架？为什么两口子吵得那么厉害？你看结婚以前，这个谈朋友的时候，都是很浪漫的，对不对？那都是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要谈得不好，你也不会结婚。你最后结婚就是因为你谈恋爱谈得很好，谈得很幸福，你很满足很满意，所以你跟他结婚了。为什么一结婚之后你突然之间就晴天霹雳？哎，怎么这个人变了？他谈恋爱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他一直都是那个样子的，只不过他会装啊。谈恋爱的时候他把他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给你看，结婚以后反正都已经把你娶到手了，反正你也娶了我了，就没必要装了，原形毕露，那个才是真实的自我。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就发现人是容易去接纳那个好的，你喜欢的，跟你性格吻合的，符合你预期的这种人。如果这个人性格又不好，脾气又不好，睡觉之前又不洗脚，这个整天抱着手机不理你，你想买包出去吃饭他又不舍得花钱，我跟你讲，那就这婚姻有的吵了。我们通常就是第一步先吵，先好好说，好好说不听呢我们就吵，吵不听呢我们就打，热战不好使呢就冷战还不好使就一拍两散。很多痛苦的婚姻这是必经之路，背后也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的爱没有接纳。你只能去接纳那个你喜欢的合你胃口的人，你不能去接纳那个跟你的预期跟你的心里的愿望不吻合的人。所以你总是想改造他，把他改造成你心目中的那个白马王子，那个白雪公主。我告诉你，所有持这种观点要改造你枕边人的人，最后都是痛苦失败以泪洗面，改不了，因为你没学会接纳，你的爱里没有接纳的能力。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当主耶稣突然之间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出现的时候，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每一个门徒都没有脸去见主，对不对？他们都对不起主的。主带了他们3年半的时间，主何等的爱他们，倾囊相授，与他们同行，给他们赋予那么高的期望，主的爱一直伴随这些门徒。 可主上了十字架以后呢，除了一个约翰在十字架下面，所有的门徒都跑掉四散了，没有一个人跟着主的。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被主最器重的门徒，约翰也仍然是不信主的复活，每个人都有软弱，每个人都对不起主。可是你看主复活显现以后，有没有对彼得说，彼得彼得，你个没出息的东西，胆小鬼，我就说你不认我，你还不信，你看没，三次不认我，没这么说，对不对？拿蛋液，拿蛋液，我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哪儿去了？主没这么说，主什么都没说。因为主知道，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软弱，你就恐惧，你就有罪性。如果我们人是完美的，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之所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我们又软弱又有罪，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缺陷，所以主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完全接纳，主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在主面前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需要去隐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丈夫面前隐藏，妻子面前隐藏，父母面前隐藏，同事面前尤其把自己包装得好好的，可是在上帝的面前，你按着你的本相活出真正的自我就好了。因为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帝的爱都完全的接纳我们。这个就是神的爱，付出的爱也是接纳的爱。只有在这样的爱里面，才能除去我们心里的恐惧。因为在圣经的约翰一书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是因为在爱里未得完全。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是这样爱你的话，你真的知道这一位创天造地又创造你生命掌管你生命的神如此的爱你，那么没有任何一样苦难可以把你心里的平安夺去，因为爱是最有医治能力的。当然我也常常听到有人挑战我们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常常说上帝爱啊，上帝爱，我怎么从来没有体会过经历过上帝的爱。你说的对，你知道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体会上帝的爱吗？这个就像是这个teenager 的孩子，父母无论多爱他，孩子总有自己的想法，有一天跟父母发脾气，你们对我不好，我觉得你们不爱我，我要离家出走，我再也不回这个家，呱的把门就摔了，就离家出走了。这个孩子在外面过他自己的生活，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父母在家里那个爱呀，那个思念呢，望眼欲穿。可是所有父母的爱，这个孩子不会有一丁点的感受的，因为他离开了他的父母。直到有一天，这个孩子累了，这个孩子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家，还有一对那么那么爱他的父母，这个孩子想回家了。他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自己的家门口，梆梆梆梆梆梆敲门，父母把门打开。这个时候父母不会骂的，不会打的，父母只会做一件事，把孩子抱在怀里说，孩子，从此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们了，我们爱你。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会体会到父母。所以很多慕道的朋友，暂时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为什么你还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我也告诉你，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还没回家呢。但是你随时都可以回家，只要你一回到上帝的家，只要你一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只要你接受上帝从天上赐下来的恩典和慈爱，你立刻就会感受到上帝。上帝的爱是可以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分每一秒来向我们彰显的。所以除去我们心里的恐惧，在乎 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第一样要让我们明白的、经历的、看见的、得着的，就是上帝的爱。还有第二样的东西，叫做上帝的能力。这些门徒清清楚楚地知道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无数的人看见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被埋在了坟墓里面。可是现在这一位耶稣大有荣耀的好好的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突然之间看到了上帝的能力是可以战胜死亡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死里复活，这是一种能力，没有人有能力能够战胜死亡，唯有上帝才可以战胜死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能的，连死亡都可以战胜。当你去信靠一位这么有能力的主的时候，我问你，你会害怕吗？你当然不会害怕。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说，其实我信耶稣是因为经历了神的能力。当然在我经历神的能力以前，我先经历了一些其他的能力。我知道你们在座是不是有很多台湾人哈、啊？我听一听你们讲话就是很亲切的台湾口音啊。台湾有很多拜拜的东西哈、啊，那这个，我不是台湾人哈、啊，我是山东人，但是我从小呢就是很喜欢研究灵界的事情，我很喜欢研究那个看不见的世界。这个我一直就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么简单。在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物质界以外，一定存在着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有真实存在的灵界。那所以呢，我就很喜欢去研究，我就从小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自学风水，自学算命，后来很自然的就通灵交鬼。基本上算命的人基本都走这条路的。我在神学院里有一个同班同学是台湾人，他家里的信仰很复杂的，那他现在是牧师，他有一个弟弟是和尚，还有其他的几个兄弟都是拜不同的什么妈祖啊，什么这个神那个神，拜不同的神的。那我这个同学呢，他在这个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人家是科班啊，甚至科班去学这个算命，所以这个算命初级班呢，就老师教你各种算命的理论。那教完了以后，老师就问你说，那你们想不想上高级班？他们说上高级班再另外交一份钱，然后就上高级班。那高级班呢，老师就把这帮学生领到自己家里。高级班很简单，每个人请一个神，让这个神上你的身，你的算命就更准了。所以基本上算命风水的人最后都会走到通灵的路上，我也没有例外。我不是科班毕业，我是自学成才。这个以前的时候江湖人称鱼半仙儿，因为我能掐会算啊，你把手一伸出来我就能如数家珍，把你的命运，你有几个女朋友，什么时候出过意外，得过什么病，什么时候进过医院，你怎么我都能给你讲出来。基本上你一坐到我面前，我一看你的面相，七七八八大概我就看个差不离儿。那么风水也是啊，我很喜欢研究风水。这个风水有多灵呢？我研究，因为我不是学理工的啊，这个我有时候就是我也挺佩服很多这个学理工的这些朋友哈、啊，这个大脑特别发达，都是理论，特别喜欢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就还是理论，还在讲很多道理啊。我不是这种 style 啊，我是学文科的，所以我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梨子好不好吃，你尝一口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风水灵不灵要用啊。所以我自学风水以后呢，我就当时我做生意，我是做一个服装品牌的代理，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商场里面有一个店铺是我的店铺啊，那么我就在我的那个店铺里面摆风水，第一天第一次尝试着摆风水，哇，结果你知道有多灵。那一天我的服务员跟我讲说，老板， 今天我晚上回去收钱的时候，去看店的时候，老服务员跟我讲，他说今天一天周围的店没生意做，所有的客人都在我们的店里，我们俩忙了一天。周围有几间店当天不开张，零蛋，没有生意做。我就用风水把所有的人都招到我自己的店里。我当时后来研究到一个程度，我基本上可以控制你的命运，我可以帮你天天走好运，我也可以让你出门就被车撞，只要让我有机会在你家里摆点什么东西，我就能够控制到你的命运。这是我当时的经历。后来当我通灵交鬼了以后，就更灵了，那些鬼那些灵界的东西告诉我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那如果按照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一定不会有今天这个榆木石了，但是我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们家里福音进了我们的家。我父亲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妈妈是第二个，当时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分庭抗礼，这个壁垒森严，就像今天中美之争一样，这一半是两个敬虔的基督徒，天天唱诗祷告赞美神，听到这边我跟我妹妹两个，我妹妹就跟着我初一十五去庙里烧香，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风水，穿什么衣服什么时辰出门都有讲究。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对我说，我所做的事情是邪恶的，我要向神悔改。我说你们这个叫做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这个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最妙的就在这儿了，你们不懂还说我这个是罪恶。他们也说不过我，一般的人都说不过我，所以那时候他们跟我传福音，说一句我有十句等着他们，他们没法跟我传，所以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你知道基督徒都这样子的，他传福音这人家不信吧，他们最后都会讲这么一句话，我来为你祷告吧。所以他们就为我祷告哎呀，我当时都非常骄狂因为我这个我是做生意赚钱养家的那一个，很骄傲很自大。我说不准让我听到你们祷告的声音，所以他们只能躲在卫生间跟凉台上偷偷的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祷告就是祷告，无论你在哪儿祷告，无论你出不出声，祷告就带来神的能力，不得了了，他们一祷告我的风水就失灵了，一祷告神就出手管教我了。我那个时候骄傲到一种程度，我咒骂耶稣，我骂上帝但是我后来妹妹就提醒我说，哥，我发现你每次一说耶稣的坏话你就口鼻生疮。我说真是生了还不容易好，那所以后来心里不服，嘴上就不敢乱说话了。我们家里面这些后来还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是山东，我的大舅的家里面在河北，一个退休的老干部，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去到河北就有一次他们去传福音，带了我的大舅舅妈两个表姐信了耶稣。那么那时间我就在北京开服装博览会，因为我是做服装生意的，后来我就从北京坐车到河北跟我的家人会合，然后我们要一起坐车去到回到我们的山东，我们的自己的家乡。结果我一进了我大舅的家门，那我的职业病就犯了，我会看风水，所以我一进他家我说，哎呀舅我说你家里风水有问题我就给他指点了一番我大舅也刚信耶稣不明白真理，他还觉得他这外甥有道行，说的有道理结果说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口鼻我就发现我自己上吐下泻发高烧，十分钟之内烧到39.5度非常的难受，而且身体发出一种剧烈的寒冷，从那个骨头里面往外发出的一种寒冷，把家里的棉被啊棉衣啊厚厚这么一大层找出来盖在我的身上，我仍然冻得浑身发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样的一种痛苦。后来就打吊瓶就看病过了几天病好了，那么就回家要跟我的父母一起坐火车回山东烟台我们自己的家。 那结果我大舅家的家人就送我们到火车站。那我的这个表姐呢，二姐呢，就听说这个弟弟是有道行的人，所以一到了火车站，虽然他也刚刚所谓觉知信了耶稣，也是不明白真理，然后他就把手伸出来了，然后就说，弟弟你给我看看不，我就给他看了，没敢说啊，这个吃亏吃太多了，那就不敢说啊。但是那个火车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快进站了。哎，我这个表姐呢就说央求我说，弟弟你给我说两句说两句。你说这会看的人呢，他看出来以后他不说呢，他心里憋得慌。我就没忍住，我就给他说了几句啊。说完了以后火车进站，那么我就上了火车，我就走了。结果火车刚开出去没有多久，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脸上什么地方不对劲，难受。我就上火车那镜子一照，我啊的大叫一声，吓死我了。我就变成了一个猪头啊，那个嘴啊，上嘴唇往上翻，下嘴唇往下翻，完全肿了，像猪嘴一样，就这么就翻着啊，那个脸都扭曲变形了。回了家乡以后，回了自己家以后，一个星期没敢出门，因为破相了。我年轻的时候还比较看重自己的这个外表，出不了门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上帝非常的真实，耶稣很真实。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服气，我就跟我的妈妈说，我说妈不公平，我说如果你们做了这个耶稣不喜欢你们做的事，这个耶稣要惩罚你们，要管教你们，这个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因为你们是他的人。我说可是凭什么耶稣管我呀，我不是他的人呢，我是佛祖的人呢，这个耶稣管过界了。我妈妈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她说，儿子，普天下只有一位上帝，就是耶稣。她说耶稣爱你，他看你走到悬崖边上，他宁肯打断你的腿，他也不让你掉到悬崖下面去摔死。上帝是要救你，因为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管教你是因为神爱你，他要救你。那所以那段时间不光经历神的管教，真的是经历神的能力，神的医治。我妹妹为什么信耶稣，非常简单，这个头脑太简单了。我妹妹这个，我们家里有这个遗传病啊，这个祖传的。我的外祖母，我妈妈，我妹妹呢，都有这个偏头痛，很多女性都有偏头痛的问题哈。那么这个偏头痛的时候就吃那个阿司匹林，吃几天也能吃好。结果有一次这个他又头痛的时候，我妈妈说，这个闺女我给你祷告吧。我妹说，那你这祷告就祷告呗。结果我妈一祷告完了，我妹就头就不痛了，她就信了耶稣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人，你看。然后这个我爸爸那边呢也有祖传的，也有这遗传病，高血压。我的祖母，我爸爸，我都有高血压。我祖母70多岁的时候高血压，在楼梯上摔了一跤，脑溢血，脑血管破裂，3天之后就去世了。我爸爸直到今天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我20多岁就高血压很高。那么那时候就吃那个降压药，但是有副作用，我很不舒服。那么我父母就又给我祷告，结果祷告了以后，他们就对我说，他说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我们觉得上帝要医治你的病，儿子你敢不敢把药停了，神要医治你。我当然不相信基督徒这种什么鬼话，上帝医治你，上帝都能医治你的话就不要医生了，我们是有学问有理性的人嘛，对不对？但是我吃那个药我真的不舒服啊，那我就只能停了。结果停了以后呢，就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的左胳膊比右胳膊高30毫米汞柱，我的血压，比如左胳膊是150、120，右胳膊就是120、90。我早晨起来的时候，血压是高压80，低压30，几乎量不到血压，到了血压表的最低刻度。医生说那个叫做休克性血压，就是人快要死的时候才是这种现象。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我没有感觉我的血压有不正常，量才发现了这么奇怪的现象。我当时不会想到这个是上帝在显一个神迹给我看，那么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个医学的解释，那我就问了我的一个同学， 他们一家都是大夫，他爸爸还是我们那儿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我说你问问你爸妈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后来三天之后，我这个同学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问我爸了，我爸说你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血压表坏了，第二你量错了。那意思就是说医学上不能解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问题它是真的，我自己也不信，给别人量就是正常的，给我量才是这样，我量几次一样的结果。我的血压就是这么乱了一段时间之后，直到今天我的血压再也没有问题。我信耶稣已经15年的时间，超过15年的时间，这是我信耶稣以前发生的事情。这15年之内我的血压没有一次的高过。好了，你知道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是无药可医的，必须终生服药。没有听过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居然得医治的，我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得了医治。所以当我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上帝的真实，耶稣的真实如同在我对面显现一样。所以我当时就对自己说，我说我都没有读过圣经，我也没有读过基督教的这些属灵的书，所谓的属灵的书到底在讲什么，我就骂人家基督徒，我就咒骂上帝，咒骂耶稣，我就抗拒福音，这个本身就是没有理性的。你要读了人家的圣经，你要知道人家讲什么，你才有资格评价人家，对不对？你才有资格说这个信仰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所以我当时就做一个决定，我要读圣经，我要研究基督教到底在说什么。可是当我这心思意念这么一转变，我要倾向耶稣，我要研究基督教，我要读圣经的时候，就出意外了。因为我以前的那些鬼朋友，那些灵界的那些东西，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问题，他们帮我，可是现在我要走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吓我。晚上12点我会听到鬼叫声，我们家里会发生各种超自然的灵异的事情。你们现在在那些好莱坞的恐怖片当中所看到的所谓什么闹鬼的时候灯一闪一灭呀，东西自己会响啊，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那都是我真实的经历，我真的经历过这些事儿的。我真的经历过我听到鬼跟我说话的，跟我叫的，家里的东西会响的，灯会一闪一灭的，这些事我都经历过。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佛教徒，不是说佛教徒念四个字的佛号可以驱邪吗？我拼命的念都不好使，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这鱼半仙儿也搞不定这件事了。我后来就跟我的父母说我现在真是没办法了，我的父母就说这个是魔鬼在拦阻你信耶稣，所以他们说我们给你祷告。那时候我们家里三个基督徒嘛，我爸我妈我妹妹，他们三个人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奉耶稣的名赶鬼，祷告了3天之后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们家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灵异的事情，把所有的鬼全部赶走。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悟到了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有黑就有白，有男就有女，有好就有坏。如果这个世界上有魔鬼的话，一定有神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黑暗的力量，也一定有光明的真理。只是我以前我并不认识上帝，所以我在黑暗当中，我在魔鬼的手中被魔鬼利用，我好像一条鱼被魔鬼用那个诱饵勾住了，我要被带到魔鬼的地狱里去。但是我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上帝有至高的能力，原来上帝是真正能够救我的，原来上帝才是真正能帮助我的，原来上帝才是真正圣洁美好的那一位。当上帝的能力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原来所有的邪灵魔鬼都要离开的，都要被赶走的，原来神的能力要远远的大过魔鬼。所以我就是这样信的耶稣，因为我经历了那比万有更大的能力，我经历了比灵界的魔鬼更大的能力，那就是耶稣的能力。如果耶稣的能力这么大，如果神有如此大的能力，那么他就可以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难题，一切的苦难。那么有一位这样的主保护我，人当然不会害怕。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除去人恐惧的十字架，还有第三样的力量，第三样的恩典，就是神的同在。你看，在原来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门徒害怕不害怕？不害怕，因为主跟他们同在嘛，对不对？有任何的问题主都能搞定。那个海上起了大风浪，他们一喊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主斥责风浪，风平浪静，没事了。连死人主都能让他复活，有任何的疾病主就医治了，被鬼附的人主就赶走了。所以任何的问题主都能搞定。所以这些门徒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的？主被抓走了，钉了十字架了，被埋在坟墓里，他们认为主死了，主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才开始恐惧了。可是现在这位活生生的主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了，主又与他们同在了，他们就不害怕了。当然主还要到天上去，可是主说，你们受圣灵，神圣灵与你们同在。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保护我们，看顾我们，陪伴我们。无论在我们人生什么样的幽谷当中，什么样的坎坷当中，什么样的风浪当中，这一位爱我们大有能力的神都陪伴我们，同走我们的人生。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个名号，在公元前700多年800年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来救我们，他的名要被称作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其实弟兄姊妹，上帝要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自己要赐给我们和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同在，他陪着我们走人生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的意思其实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去天堂这么简单，他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永生的上帝就与你同在，从你信的那一刻，从生到死永不分离，神永远看顾你，永远保护你，永远不会离弃你。我们中国人信仰的最高境界叫什么？弟兄姊妹，四个字：天人合一，对不对？这是咱们几千年前的老祖宗所追求的信仰的最高境界。我问你，什么叫做天人合一？简单的说，不就是上帝要和人同在吗？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中国人的先祖求而不得的，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古书当中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比如常常讲一个人把自己装扮得很高雅，我们说这个人叫做附庸风雅，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附庸风雅吗？因为我们中国有一本古书叫做诗经，不是圣经的诗篇，诗经里面有三卷叫什么？风雅颂，对不对？所以风雅是前面那两卷，附庸风雅就是把自己弄得很高尚。可是你不会听到有人说附庸风颂、附庸雅颂，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诗经三卷风雅颂当中，风雅是指人的，颂呢是专门面向上帝敬拜赞美的诗歌，类似于我们圣经的诗篇。颂是专门人对上帝的赞美。你知道当中有一句话讲得多么美好，诗经当中说的啊，一讲你诗经我们就只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勿使我鼠。还有一句你一定要记住，好厉害的，叫做上帝临汝无二尔心。什么意思呢？汝就是你嘛，上帝临到你无二尔心，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呢就不要惊惶不安、犹豫不决，你的心要安定下来，要有平安。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这个真理，当上帝要临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人的生命才有真平安。如果上帝不与人同在，你的生命中没有神，你凡事都要靠自己的话，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常常你都会害怕，常常你都会恐惧，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心里就怕了，因为你这个人靠不住， 你软弱，但是那一位刚强大能的神，他与我们同在，这才是我们人生最有价值的依靠，最宝贵的依靠。神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人也不会害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当中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本来是真的害怕，最重要的是怕死。可是当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以后，给他们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这些门徒平安了，喜乐了，不怕了。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透过主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透过这位钉十字架又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他们看见了神的爱，他们看见了神的能力，他们看见了神的同在。一个人，一个软弱如同你我一样的人，当我们有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这位大有能力的上帝，又愿意和我们一生同在的神，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害怕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我今天告诉你，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简单的。第一，我们相信什么？第一，我们相信上帝爱我，所以我的人生无论面对什么苦难，都是上帝所允许的。那么这个苦难一定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咒诅，我选择接受。无论遇到什么，因为上帝爱我，这位爱我的上帝既然允许这件事临到我，那么我坦然接受。但是我们还有第二层的信仰，我相信这一位上帝大有能力，无所不能，所以我相信我将我的苦难交在这位上帝的手中，我将我解决不了的问题、疾病、人生的困境交在上帝的手中，他的能力一定帮助我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有第三层的信仰，假如上帝没有按照我心里所愿的来帮助我，假如上帝没有医治我的病，假如上帝没有立刻解决我人生的困境，我相信上帝仍然与我同在，他陪着我来面对我人生一切的风浪。弟兄姊妹，你知道人生最大的苦难并不是苦难本身，人生最大的苦难是我们不得不孤独地面对苦难，我们不得不孤苦无依地面对我们人生解决不了的难题。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永远不会是一个孤独的人，最起码有上帝陪着我面对我人生的风浪。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我其实一直都在经历这一位爱我、有能力又与我同在的上帝。我曾经在2015年的1月11号那一天，经历了我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惊喜。我那一天四喜临门。哪来的四喜临门呢？那天的第一喜，那天是我按牧的日子，那一天教会要按立我做牧师，这是一喜。但是不幸的是，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的整整第40天，在他之前的第40天，我突然之间瘫痪在床，不能动了，腰椎间盘突出。我不知道你们美国的医疗制度怎么样，加拿大的医疗制度不是那么完美，我们整个大多伦多地区能够做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医生只有4个人，所以我们所有得这个病的人都要排着队去看这4个医生中的一个，所以正常排期需要1年半的时间，1年半才能见这个专科医生一面，然后排队做上手术通常需要2年的时间。所以那意思就是你没指望了啊。那么我当时就向神祷告说，神，为什么我现在要按立做牧师了？为什么你会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疾病，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你知道我那一年还不到30岁，29岁，我29岁就瘫痪了在床上。我的人生，我的美好的人生正要开始的时候，我就瘫了，极度的痛苦，痛不欲生。你们没得过那个病，你们不知道那个病有多痛。 很多老人家得过那个病的，你就知道那个病有多痛，真的是你一动都不能动，动到我一夜都睡不了觉，浑身就是极度的痛苦，极度的疼痛。上帝怜悯我，圣灵就光照我的心，上帝给我做了一次很彻底的清除了我里面的那个软件。原来从我信耶稣到我要快要做牧师了，其实我里面一直有一些隐藏的罪恶没有去好好处理，最大的罪恶就是骄傲自大。虽然我口头上向上帝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也很爱上帝，我也很愿服侍他，可是我一直都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对我很多的鼓励，他们说于牧师你讲啊，当时那时候传道哈，还不是牧师啊，于传道你讲道很好，我们很喜欢听你讲道，一听你讲道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道人，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天底下还有我这么好的男人吗？可是在那40天当中，圣灵就把我心里的罪恶都给我揭开了，上帝让我回到我心灵的深处，看到我里面的骄傲自大、情欲、虚伪、假冒为善、不自律，把我所有的罪恶一样一样摆在我的面前。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什么样吗？好像我要去见美国总统，我穿着我最高级最漂亮的衣服要去见总统，可是我一进他的办公室，被他的卫兵把我全身的衣服都扒光了，连底裤都不剩，我就这么丑陋的赤裸的站在上帝的面前。我那个时候真真正正看见我是一个何等可悲可恶的罪人，我真是一个罪人。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而且我很快就要按立做牧师的，但是我都要承认我真是一个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这个罪人需要神的恩典。所以那一次我才真正的用生命去体会了我是谁，上帝是谁，我才真正用生命去体会了神的爱和恩典有多大。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上帝还爱我，耶稣还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还愿意用我做一个传道人，他居然还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按立做牧师，我才知道到底什么叫恩典。所以最后我就跟神认罪，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说如果40天之后你还让我瘫在床上，让我不能够接受案例做牧师，我说那是我应得的，因为我这个罪人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不配做一个牧师，我不配做一个传道人，我不配称为上帝的孩子，我都不配。但是如果40天之后你让我能站起来接受案例做一个牧师，我就知道这个完全是恩典，不是我该得的，是上帝白白赏赐给我的。所以第二喜就是40天之后的那天早晨，我真的站了起来。我没有做手术，等不到手术，除了祷告没出路。所以我按牧的那天早晨我站了起来，后来过了很久以后，我去见到我的专科医生以后，他就惊讶地喊了一声 Amazing。 我当然 Amazing 了，你不医治我，上帝医治我了。二喜了，还有第三喜。那一天是我太太的生日，我太太的生日是1月11号，当然如果仅仅是她的生日没有那么让我惊喜，这个要从我太太的婚姻啊，就是跟我的婚姻说起来。我太太比我早去加拿大5年，她在加拿大信了主，啊，她很爱主，她就把自己奉献给神，要侍奉神，读神学。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敬虔的姊妹很难找男朋友，因为教会里通常是姊妹比弟兄多，敬虔的姊妹又比敬虔的弟兄多，特别是一个姊妹读了神学，更没有弟兄敢娶了，压力太大了。所以当时她很怕自己嫁不出去，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没有单身的恩赐，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弟兄啊，跟我一起哈，就是组建家庭，一起侍奉神。但是我太太这个人呢，这个背景比较厉害，所以那标准很高，口味很高，所以呢他就跟神求了3个条件。 他说将来你要赐给我的这个男人啊，这个弟兄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他说第一，这个人要爱主胜过自己的生命，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第二，这个人要爱人的灵魂，就是他很喜欢布道传福音带人信主。还有第三，就是我们两人要彼此相爱。那后来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知道了他这个祷告啊，就很为他发愁哈、啊，就说这个小鹿姊妹啊，你看你的这祷告标准很高啊，要符合这个条件的弟兄那一定得是个牧师啊。他说你现在看看大多伦多地区这些教会哪有这样的弟兄单身的，要有的话那牧师都是年纪很大了，师母不在了，那也不合适啊，你还年轻对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太太就是他当时就非常软弱，很软弱啊。有一天早晨他在读荒漠甘泉灵修的时候，结果那一天上帝就借着荒漠甘泉对他说话。你们知道荒漠甘泉是有日子的，每一天一篇灵修文章，都是有月有日，每一天有一段非常美好的灵修的啊文章啊。那天神就借着这个荒漠甘泉的文章鼓励他说，你所求的是我所喜悦的，我一定会为你预备啊，你要凭着信心等候。而且同一个时间教会里先后有十个弟兄姊妹先后的来对他讲，他说我们为你的婚姻祷告，祷告当中我们有感动，你神学院一毕业你就能结婚。那时候他快毕业了。那个人还没出现。那结果呢就要说到我了。那我呢是在国内家庭教会信主的，那我一信主呢，这个教会的老弟兄老姊妹就对我讲说，我们家庭教会是受逼迫的，所以呢你要预备着为主背十字架。好，给我看的书都是老一代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为主殉道坐牢坐了20年30年的这种见证，就鼓励我。那我当时呢就真的是经历神很大的恩典，很爱主，所以呢我当时是准备要殉道的。那所以我为了鼓励我自己，我就讲一句话鼓励我，我就说我宁肯放弃我的生命，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啊，就是一直用这句话来鼓励我自己。我就说着这句话从中国说到了加拿大，我在教会里还这么说。但是那个北美的基督徒你知道，这他不能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信耶稣不是平安喜乐吗，怎么要死要活的呢啊。所以他们就有人就通风报信儿，就给这个小鹿传道就说，他说你知道咱们教会来了个单身弟兄，条件挺好啊，各方面都不错，圣经很熟啊，很爱传福音，哪儿都好，就一样不好，说话奇奇怪怪的啊，整天说他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放弃信仰，要死要活的。结果这个小鹿传道这姊妹一听心里边咯噔一声，他说哎呀，这不就是我跟神求的第一条吗，一个人要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难道是他啊，那就是我了。此处省略3000字，我时间到了啊。后来我们俩就谈恋爱了，我们俩谈恋爱了呢，结果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他说在我信心最软弱的时候，上帝借着某一天的荒漠甘泉鼓励我啊，他说上帝说一定会赐给我那个人，让我凭着信心等候。我就非常好奇，我说你把你的荒漠甘泉拿来给我看，因为我也是每天读荒漠甘泉灵修啊，我说我看看是哪一天写的啥。他就把那本书拿来给我看，我一下就打开了，因为他折了个角，上面还拿红笔写了三个大字，那一天，就是说那一天是他信心的转折点。结果我把那个折角一打开，我啊的又大叫了一声。你知道为什么大叫一声吗？因为那一天是11月21日，是我的生日，上帝在我生日的那一天给了他一个应许。我说难道我一出生上帝就预定了就是你，我说难怪就凭咱这条件我30多岁都结不了婚啊。这个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30岁哈、啊、那时候这个啊，对，我那个时候椎间盘突出是39岁啊，那个时候是29岁啊，直到今天我都结不了婚，这原来就是上帝一直就给你预备着的。他就真的是神学院最后一门课程结束之后的一个礼拜我们俩结的婚。然后我案例牧师那一天， 不是弟兄姊妹跟他讲说，你所求的这个人必须要是个牧师才能符合这条件吗？结果就真的是我按立牧师的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我真正做了牧师，按立牧师，三喜了，对不对？好，讲最后一喜，最大的那个惊喜了，是跟我的儿子有关。我的大儿子，我的大儿子从小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这次把他带来了，你们听完这堂道之后出去不要对他有什么异样的眼神啊，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什么没听过啊。我的大儿子从小给我们夫妻两个人带来很多的痛苦，因为这个孩子呢从小就非常的不听话啊，他不是 teenager 才什么反叛，他不是，他从小就反叛，从小你说东他就要说西，你说一他就要说二，你批评他一句话他有十句话在等着你。这句话很熟悉啊，很像我跟我父母那个。他上学的时候常常就被老师投诉，老师常常找我们说这个孩子有问题。老师说我在上面讲教课，他说你的儿子就像一条小狗一样，在地上爬爬爬爬爬爬到我这儿，看我两眼，爬爬爬又转一圈又爬回去了，啊，又跟这个说话那个说话，不好好听课，很多很多问题。啊，老师怀疑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有 ADD 或者 ADHD 所谓的多动症，啊，那么教会里有些很有学问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说我们帮你去教这个孩子，我们辅导他的功课。结果后来这些弟兄姊妹也来跟我们说，我们也觉得你的孩子有问题，啊，你们去看医生吧。我们就带着孩子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说我认为他不是多动症。我说那到底是啥毛病？医生说我不知道，啊，医生也解释不了。所以我们就是痛苦了这么久的时间。但加拿大的教育呢有一个制度，所有的孩子到了三年级的时候要接受一个考试，叫做天才儿童测试 Gifted Test。 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美国也有哈，加拿大也有，三年级有这么一个考试。我的儿子回来问我说，爸爸我可不可以接受那个测试？我心里说，儿子你怎么会是天才呢？你好好毕了业我就感谢主了。我说那你就测去呗，你就测呗。他去测了，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我2015年1月11号那一天按牧了，下午晚上弟兄姊妹就请我们吃大餐，有庆祝的宴会等等等等，很开心，晚上就回家了。因为在家里我是负责孩子的学习的，我就把孩子的书包打开，我要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什么 note， 有没有什么功课，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结果一打开，看到书包里有一封保密的信，连老师都不能看，教育局直接写给父母的。我说完了，孩子惹祸惹大了，人家不让他念书了。我就把那封信打开了，结果打开一看，那封信里告诉我说，你的儿子通过了 gifted test， 通过了天才的测试，我们会派一位心理学家面对面的去测试他。当然后来他又接受了心理学家的测试，心理学家又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他说我确定你的儿子就是一个天才，我给他打分99.9分，打了很高的分数。他就说这样的孩子不能接受普通的教育，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太多的思维，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他不能听你的，他要接受特殊教育。你知道那天晚上1月11号晚上大概快10点钟了，9点多，我回家把那封信打开，我一看那封信，我突然之间我所有的情绪都崩溃了。这个惊喜比我按摩，比神医治我的什么椎间盘突出，比什么我太太的生日，所有的都惊喜。因为这个孩子一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痛苦。我们两个人都是传道人，很多弟兄姊妹对传道人是有期望的，他们觉得传道人要有很好的生命，他们的孩子要很乖，他们的孩子要成为其他孩子的典范。可是我的孩子常常被人家投诉，常常被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到底什么问题。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儿子是一个天才孩子。我嚎啕大哭，嗷嗷的哭，好像我那几年的委屈神都给我释放。就在那一刻，我好像听到上帝在对我说，孩子，我是从来不会出错的，我爱你，我给你的都是最好的，只不过你没有信心领受罢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上帝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风浪，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苦难，只有当你真正的面对人生的风浪、苦难、挫折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人有多软弱。但是只有当你发现人有多软弱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一位大而有能又爱我的神是何等的宝贵。若是这一位的神他愿意爱我、帮助我、拯救我，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进到我的家里面，成为我的祝福、我的家的祝福、我的儿女的祝福，这是人生何等大的祝福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软弱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信福音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会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为我们这一群在苦难当中挣扎、在罪恶当中挣扎、在软弱无奈当中挣扎的人开了一条通往天堂的出路。他所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美的祝福。你我需要耶稣，我们的配偶需要耶稣，我们的儿女更需要耶稣，我们的家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怜恤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又有罪又软弱，我们又面对人生的风浪、坎坷、灾难和各样的不幸，但是主，你却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爱我们爱到舍己、爱到死的地步。主，你的能力又是如此的巨大，你用你的能力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所有的，你用你的能力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你用你的能力可以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你用你的能力可以战胜死亡，你的能力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堂去。我们谢谢主，你这位又爱我们又有能力的神居然还愿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打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生命中有了你，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就不再恐惧，我们就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主，你给我们的都是祝福，都是恩典，都是爱，都是拯救。谢谢你。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人，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承认其实你会害怕，你会恐惧，你的人生有苦难、有艰难，你有未知的未来，但是你说，我今天我也愿意信耶稣，我也愿意得平安，我愿意让耶稣的爱、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同在临到我，我愿意让耶稣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患难和我自己的软弱。如果你愿意领受上帝的这一份恩典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有没有人今天说，我也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我要领受这一份从天而来的恩典，我要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我的人生不要再怕了。如果有人愿意得到这份平安的，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没有？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向着上帝举手，不是向着我举手。你可以向着耶稣举起你的手来说，我要这份平安，我要耶稣的拯救，我要耶稣的恩典。如果你愿意今天得到这一份的恩典，得到这一份从耶稣而来的平安，你就举下你的手，我看到了，我会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今天耶稣的祝福、耶稣的平安要临到你的生命，也临到你的家。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你邀请了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今天的布道会的话，你可以鼓励他说，我们一起来得着这一份从天上而来的恩典、平安和祝福，我们一起来做上帝的孩子。如果有人今天愿意得到这一份的平安，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上帝的平安要临到你的生命，要临到你的家。 你把手举一举，我看到了，就会为你祝福，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我看到了。好，请放下。还有没有？好，我看到了。好，前面的第三排有一位姊妹，我看到了。好，后面的姊妹，我看到了。还有吗？还有吗？勇敢地向上帝、向耶稣举起你的手来说，我愿意一无惧怕，刚强壮胆，有你的同在，我勇敢地迈向我前面人生的道路。你愿意在上帝的保护、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慈爱当中过完我们、走完我们平安的一生，你愿意得着这份恩典的，你就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来为你祝福。还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得到这份平安，得到这份从上而来的祝福，你就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还有吗？还有没有朋友愿意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就把手举起来。好，感谢主。好，我想请刚刚举手的这几位，你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为你祝福啊！你现在想要站起来的话也可以，来，你们现在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鼓励他们，感谢主，感谢主。来，来，站起来好了，没关系，我们来为你祝福。来，我们那个他旁边的朋友可以陪着他一起站起来，他们自己可能会有一点害羞。来，我前面还有，前面还有刚刚举手的朋友，你们都可以站起来。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你们要不要走到前面来，我们拉着手一起祷告好不好？来，到前面来，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拉着手祷告。来，来，我们走到前面来。你们现在如果还有人继续的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们可以走到前面来。对，感谢神。后面的那个要不要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拉着手祷告。旁边的朋友可以陪着他一起来，不要害羞。还有没有人现在愿意站起来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接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做一个不害怕的人，做一个有平安的人。感谢神，感谢主。还有吗？今天有没有人继续的愿意走出来，战胜我们心里的恐惧，得到从天而来的平安？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继续的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拉着手一起祷告，我们向上帝呼求，神的平安要临到你的生命，也临到你的家。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份平安。如果还有人的话，我们最后一次，你现在可以走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没有？还有吗？好，我们一起拉着手好吗？来，我们拉着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陪着他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开声，我说一句，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爱，在你的爱里我承认我不完美，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上帝的儿子，却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又死后三天复活。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请你进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求主的爱，求主的能力都临到我的生命，也临到我的家。让我得享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愿一生跟随主。我这样恭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上帝祝福你们。